白宫安排同马斯克通话，避免冲突升高。晶片出口管制出绝招，路德尼克已派特工到中国严厉执法。比亚迪经销商倒闭，比亚迪面临大规模财务危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今日是6月6号星期五。川普和马斯克这两位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冲突似乎现在出现缓和的迹象。白宫为了避免事态升高，正在安排通话，力促双方言归于好。双方之间的冲突主要起因是马斯克公开批评川普的大美丽税改法案。马斯克认为该法案将会过度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这个法案要求取消电动车税收的抵免。摩根大通分析师预计，这些条款将会令到特斯拉全年利润减少了大约12亿美元。根据美国政治媒体政客 Political 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5号在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针对他和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的唇枪舌剑，展现出轻松的姿态。针对和昔日重量级的支持者马斯克公开闹翻，川普在受访的时候语气轻松地说，哦，那个没什么啦，现在一切都好好，从来没那么顺利过。川普还自豪地表示支持度节节上升。川普说，民调数字飙破天际，是我历来最高的成绩。之后暗示自己好忙，需要挂电话离开了。报道分析说，这样的语调和他和马斯克近来围绕所谓大美丽法案所展开的激烈网路交锋形成强烈的对比。该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涵盖川普多项的总统政见，包括大幅减税和加强移民执法。报道指出，白宫方面亦都着手降温双方的冲突。在幕僚多日劝阻之下，川普已经逐步淡化对马斯克的公开批评，以避免事态的升高，并排在6号和马斯克通话，力促双方言归于好。由于这一场冲突涉及重大政策，气氛又异常火爆，包括避险基金经理人阿克曼在内的幕僚和盟友纷纷出面灭火，马斯克亦都展现和解的意愿。阿克曼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我支持川普和马斯克，他们应该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好。马斯克就简短回应说，你说得没错。根据一位接近白宫要求匿名的人士透露，白宫幕僚随即劝川普不要将焦点放在和马斯克的争执之上，应该集中火力推动法案在参议院过关。特斯拉股价在星期四重挫 14%， 市值蒸发1524亿美元，马斯克个人的净资产蒸发了340亿美元。马斯克目前仍然是以3345亿美元的巨额财富稳坐世界首富的宝座。最新的消息是，今日较早时候，白宫知情消息人士说，川普到现在没计划在今日和马斯克通话。美国股指期货在这个星期最后一个交易日走高，投资者正在静待川普和马斯克的通话和非农就业报告。在星期四，主要股指在波动交易中收跌，川普和马斯克的争执在打击特斯拉股价的同时，冲淡了市场对中美元首通话之后全球贸易谈判可以取得进展的期望。在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一个月新增就业139000个，这个数字低于上个月修正之后的147000个，但是高过市场普遍预期的125000个。失业率稳定在 4.2%， 3月和4月新增的就业人数都下调95000个。同时，中国蓝筹股指数沪深300和香港恒生指数在星期五都轻微下跌。对于昨日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似乎反应平淡，油价在星期五微升，不过市场持续忧虑经济增长放缓和需求疲弱抑制了升幅，不过仍然有望创下三个星期以来首次的周度升幅。两大基准油价在连跌两个星期之后预料将会收高，这个星期到现在为止，波伦特原油上升了 2%， 而 WTI 升幅就达到 4%。美元指数昨日跌破99的关口，目前略有回升， 不过仍然在99的关口下方，黄金价格持稳，昨日冲高回落。在6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川普说双方取得非常积极的结果，而之前川普说习近平非常强硬。这次通话是两个人自从川普就任以来首次正式接触。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话，和习近平的通话非常成功，并且全部集中在贸易话题上，最终达成了对两国都非常积极的结果。他透露的会谈进展包括中方放宽稀土限制，双方团队很快会晤，各自邀请对方互访。通话结束之后，中共官媒新华社最早发表通告说，6月5号晚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通告只是这一句，没有提到稀土问题。近几个星期，中美双方关系恶化，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日内瓦达成的一项主要是降低高关税的贸易优战协议，最近的关键导火线是稀土问题。美方指责中方违背了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诺，稀土是尖端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原料，北京就对美国对晶片设计软件销售的新限制以及计划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签证感到不满。分析认为，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北京后退了，不过双方只是暂时达到共识，从长期来看，合作没有可能性。昨天有个熟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定时地测血糖。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等爸爸健康更简单。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将会为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争取更多的预算。他还透露计划派至少两名 BIS 特工常驻中国，防止人工智能和航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外流。路特尼克指出，在全球人工智能霸权竞争中，中国企业目前落后于美国，但是他们正在和北京政府合作，试图复制美国技术，谋求技术领先优势。为了防止技术被窃取，他提议为 BIS 增加经费，加强出口管制工作。这些资金将会用于扩充执法人员的队伍，加大对仓库和出口商的检查力度，确保对华和其他国家的技术销售限制落到实处。美国财政部发表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首份汇率报告，虽然报告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为汇率操纵国，但是点名中国缺乏透明度。这次报告将九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除了先前已经在观察名单中的中国、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越南和德国之外，另外亦都新增了爱尔兰和瑞士。川普政府亦都警告，未来将对不公平的货币政策强硬出手。但是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在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最引人注目，因为它在汇率政策和贸易行为缺乏透明度。一名官员向媒体表示，美国未来可能会找到中国操纵汇率的证据，并将在今年秋天确定中国是否有操纵人民币的行为。专家指出，之所以没有国家被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因为去年美元整体走强。这份报告重申总统川普长期以来的抱怨，即是强势美元加剧了庞大贸易逆差，亦都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川普长期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借着降低本国汇率来对美元累积庞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解决这些不满情绪的主要途径是关税。而贝森特曾经指出，在中国、日本和南韩等伙伴贸易谈判中，汇率议题尚未成为主轴。 INF 外汇策略师 Francesco Pacelli 表示，11月出炉的1月份财政报告中，某些国家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几率可能会上升。丰业银行首席汇市策略师奥斯本说， 关税是这场贸易战的第一波攻势，如果关税没办法达成这项政府的目标，汇率政策未来可能会摆上更重要的位置。彭博社报道，在6月3号一艘载有3000辆汽车，其中包含有800辆电动车的货轮，在太平洋中部发生火灾之后，船上的车辆来自多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包含奇瑞汽车、长城汽车等。起火的货轮名叫做 Morning Midas， 在5月26号从中国烟台港出发。中国媒体报道说，货轮的承租人是上汽集团的子公司安吉物流。根据船舶管理公司发表的声明，最初是船上边其中一层甲板在星期二被发现冒出浓烟，船员随后展开灭火行动，不过没办法控制火势。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个品牌的汽车导致起火的呢？奇瑞汽车的一位代表拒绝置评，长城汽车就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安吉物流的电子邮件和电话都没有回应。关于电动车，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比亚迪经销商倒闭，比亚迪面临大规模的财政危机。中国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近几年不断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残酷价格战。近期中国龙头车厂比亚迪被爆出部分经销商倒闭，引发维权抗议。经销比亚迪的经营商济南乾盛控股公司爆发资金链断裂，公司陷入经济危机，旗下超过20家的 4S 店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今年比亚迪不利消息一波接一波，今年2月比亚迪在日本销售的电动巴士被发现使用含有劇毒化学物质氯价镉，导致日野汽车取消合同计划。另外，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被指控存在奴役式的劳工条件，巴西当局暂停向比亚迪工人发放签证，并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比亚迪在两个月内三次降价。此外，整个中国车企都在不断地大打价格战，中国车企价格全面下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4年已经有超过200款的车型主动或者被动加入价格厮杀，汽车业利润降到 3% 以下。中媒形容比亚迪的轮番降价就好像一群人被困在一艘船上面，不过船上的位置有限，因此在船上面的人就开始内斗，怕自己被挤落船。以价格取胜，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振销量，不过长此下去，获利空间被挤压到极致，最终会造成各车企都没办法投入研发，没办法保证售后服务质量，最终整个产业都将走向衰败。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